还有一个呢是众人的奴仆。所以这三次的巡回布道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仆人呢？一面来说他是服侍全世界，他是以色列人的饼，是外邦的饼，是迦南妇人的饼，是全世界的饼，他用他的生命来供应全世界，否则全世界就有饥饿，否则全世界就灭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在这里怎么服侍呢？他是用他的饼来服侍全世界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第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众人的奴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愿意投降在主的脚前，今天我们愿意把所有都给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做了全世界人的奴仆，为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味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怎样做他的奴仆。所以这是一面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我们的主也是家中的佣人，家中的仆人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在那里服侍门徒。所以这三次的聚会，不要忘，这三次的旅游给我们看见，一面我们的主在那里像一头牛耕田的时候，他怎么耕田呢？他有两个工作，第一，他是全世界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先要到格拉森的地方去，要把一个人从罪魔鬼的权下把他释放出来，然后等一等，弟兄姊妹，他不只给了以色列人饼，也给了迦南妇人的饼，也给了外邦人的饼。这个时候他用饼来供应全世界。所以这是他怎么供应，这是他怎么做仆人的，这是他怎么服侍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阶段的特点。那不止如此，他同时也做了家中的佣人，因为他是最大的，他在门徒中间他是最大的。为什么？他服侍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到底怎么服侍他们呢？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我想就是很清楚很清楚了。那我们刚才已经把第二个阶段已经通通讲完了，那么现在这个第不三个阶段都已经不是等一等哈，对，不，第三，对，没有错。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呢，我们不是讲到了哪里吗？是讲到了五饼二鱼嘛。从五饼二鱼一直到黑门山，那是第三个阶段，那就是包括第二次的周游，那就是说只做这个饼给了以色列人，那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，也为迦南妇人摆设宴席，也为做什么有这个东岸的就是外邦人摆设宴席。所以然后呢就到了推罗西顿，然后呢就四千人，那么最后呢就第三次的周游就到了黑门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这三个阶段里，第一个阶段是到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最后一个是完全为着家里，完全是为着门徒。换一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服侍，没有主的服侍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去，没有主的服侍，我们连做门徒都不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说我来了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得着人的服侍。他不止服侍全世界，做了他们的救主，他今天在家里面也服侍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最后一次第三次，你看见第三个阶段里面，你看他整个的重心是退到约旦河外，退到这个约旦河的上游，把我们带到启示的源流，最初最初的地方。那么现在他教训我们，现在呢他服侍我们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这样来看，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现在所剩下的呢，就第三个时期。第三个时期呢，就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。详细的我们明天要来看，因为那条路是十字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要看那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这条路呢，一面是看生命的路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工作的路。你怎么能够工作有果效，是跟这条路发生关系。但是呢，我想最后我要稍微提一点就可以了。当你读这三个礼拜，当你读这个三年半的时候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。我想我们这个做全世界的奴仆，做全世界的饼，做全世界的粮，我想这点不去说它。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服侍他的门徒，因为主要成全他们，然后主要建立他的国度，然后呢就把他的国天国呢就交给他们。所以主对于门徒的服侍是特别特别重要。 那么在这三年半里面呢，我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，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你记得吗，在这个约旦河水啊往这个加利利海这个进口的地方，我们说过是伯大尼，不是伯塞大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从加利利海约旦河又往下流了，一直流到什么，流到死海。到了死海呢也有一个进口，那个进口呢是耶利哥。我想我再说一遍，在以色列里有两个大湖，上面的是加利利海，下面的呢是沿海，就死海。那么加利利海的水呢是从黑门山上流下来，那就是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约旦河呢流到加利利海的进口是伯塞大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水再往下流，那么就是离开了一下加利利海。那么这个加利利海的那个这个，然后呢约旦河一直往下流到了耶利哥呢，它就进到死海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一个是在伯塞大，一个是耶利哥，那么就在这两个地方呢，我们的主碰见两个瞎眼的，在伯塞大一个瞎眼的，在耶利哥是另外一个瞎眼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，很清楚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后来我们的主呢开了他们的眼睛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都给我们看见门徒们不明白，所以事实上这两个瞎眼的就是代表这些门徒，现在我们的主呢要开他们的眼睛。那么在伯塞大以前，我们的主怎么开他们的眼睛呢？他们要在伯塞大的时候，他们过坐船的时候只有一块饼，那么然后呢，他们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奇律的教，他们就糊涂，他们以为说主耶稣在怪他们没有多带饼，只有一块饼，然后主说你们还不明白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船里面只有一块饼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块饼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就主后来就告诉他们说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五饼二鱼，那么剩下多少篮子，那么多少零碎，然后呢4000人又剩下多少零碎。那么忽然间他们这个12个门徒就像儿童班，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，那么前面说12个，后来老师讲了问了以后他就说7个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门徒们简直就是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扶持他们，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，给他们看见说，前面为什么主让他们经过五饼二鱼，为什么主给他们4000，要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要得着这块饼。那我们的主这块饼怎么能够服侍全世界呢？他是那粒麦子，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，每一个子粒在太阳光底下都像黄金一样，但是这个不能叫人得着满足。所以你看见说要经过磨，把它磨碎了。我们的主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讲那个我是天上的粮食，在加百农讲的。那加百农今天如果你去参观的话，给你印象最深的到处都是磨石，今天那个考古那个留下来到处都是磨石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成为一块饼吗？不光是黄金的籽粒，不光是黄金的麦粒，黄金的麦粒要经过压碎，然后碎了每一个黄成熟的生命好像都碎了，然后呢最后用油放在一起，然后经过烤箱，经过烤炉，然后能烤成一块饼。现在这块饼能够供应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，你要服侍主吗？你什么叫做为主做工？什么叫做为主工作？今天你能做什么工作？我们的主能做的就是他是全世界的那块饼。这块饼怎么成功的？他落在地里死了，在十字架上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也经过磨，最后也经过火，才是那个饼。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。五旬节就是那个饼产生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来服侍我们。不止如此，我们如果要服侍他们的话，服侍我们的主的话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。所以主要给门徒们看见，今天在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里面，门徒也有份。平常的神迹是主自己做，现在门徒们要参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侍奉这件事上，我们是与主一同走这条路的。那他如何能成为别人的供应？因为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我们也应当落在地里死了。 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经过火，经过磨，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成为别人的供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，不是你做了多少的功，不是你学了拿了多少的学分，不是你对圣经有多少的认识。我们的主要服侍他的门徒，要给他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，他们神打发他们出去也是神的仆人。但是神的给人最大的供应是什么？乃是那块饼。好，这是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呢，等到他们到耶利哥的时候，又碰见一个瞎子。那这个瞎子以前呢，这个以色列这个门徒们也发生一段的故事。那个故事呢很有意思的，你记不记得他们中间争谁为大？然后呢，约翰跟雅各把他母亲请来，就告诉，因为他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嘛，所以去对主耶稣关说，就是说等到主耶稣在荣耀的他们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他们把两个最好的位置通通包围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其他十个门徒就恼怒他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当人要宝座，他们要的是宝座。我们许多时候侍奉主也这样，我们要真的是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争谁为大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的事。我常常觉得，如果你看见我们是个罪人，如果你看见我们是蒙恩人，怎么会争谁为大呢？但是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，每一个聚会很稀奇，到了一个时候，难处在哪里，都是在争谁为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所要的是宝座，人所要的就是我到底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受尊重，我到底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受这个受好的款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的是宝座。然后我们的主就问他们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那个基本的问题不是宝座，基本的问题你能不能喝那个杯。那么这个杯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个时候刚好是从黑门山下来，是靠近这个祝棚节的时候，那就是葡萄变酒的时候，那也就是橄榄成油的时候。所以那个杯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杯所以能够让许多人得到温暖，因为橄榄经过酒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，在五饼二鱼的时候，那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，但是所以那是饼的问题。那么等到，因为在逾越节那个完全大麦小麦的故事，那么等到黑门山呢是什么？是什么故事呢？是这个祝棚节的故事，所以是橄榄和油的故事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等到他们快到死海的时候，我们的主问他们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结果他们说我们能，他主说不错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活得最短的是雅各，活得最长的是约翰，最短的是需要背十字架，最长的也需要背十字架。最短的需要主的恩典，在十几分钟之内变成灰为主寻道。连约翰，老约翰，他年纪活得越大，所有的门徒都走了，所有的门徒都在荣耀里，他仍旧忠心地跟随着，每天需要主的恩典，走最长最长十字架的道路。没有一个人走十字架道路比老约翰更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在这里等到你快到耶利哥的时候，那个中心的焦点是什么？不是饼，那个中心的焦点是那个杯。这个杯怎么产生的？和黑门山发生关系。这个杯怎么产生的？杯的产生就是葡萄经过压榨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经过这三年半以后，我们的主留给门徒的一个最深的印象，从黑门山一直下来，你一定要经过伯赛大，最后一定要经过耶利哥，然后才上耶路撒冷的。那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？这条路走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用什么来服侍全世界呢？用饼和他的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走这条道路的话，我们跟随他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也是主所要的，也是那个饼和那个杯。那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桌子上所摆的那是饼和杯？因为饼和杯告诉我们说，主用他自己的爱，用他自己的命来服侍我们。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做了全世界的饼，全世界的满足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也经过酒榨。 所以当饼和杯分开的时候，就表示他身体和血分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这个故事就是爱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服侍全世界，但同时他也服侍他的门徒，让门徒们看见整个服侍。什么叫服侍呢？就是主要把我们变成一个饼，主也把我们变成那个杯，我们的饼里有份，在杯里有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倒出去的生命，现在别人可以得到供应，现在别人可以得到喜乐，从酒里面得到喜乐。虽然我们被弃绝，虽然我们被忘记，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仆人应该走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，这三年半乃是给我们看的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仆人，他怎样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在田里耕耘。他田里耕耘做两件事，第一，他做所有人，他做众人的奴仆，服侍了全世界。第二，他做了家中的奴仆，他做了家中的佣人，他最大的服侍了我们这些最小，所以我们才明白十字架的道路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牛就摆在祭坛上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可福音的话，前面十章是牛在耕耘，后面六章是牛放在祭坛上。所以等到我们讲的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他为我们流血，一面为我们赎罪，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服侍我们。感谢主，他曾经是在田里耕耘，这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三年半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现在你看这条牛就摆在祭坛上为我们完全献上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现在你要服侍主吗？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先知的学校能出先知，最好的先知，圣经里面最好的先知是旷野里出来的。他们从哪里出发呢？他们是从伯大尼，约旦河的伯大尼，神隐藏他，神掩护他，神看顾他，神呼召他，来到生命的泉源两个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也能把生命分给别人，那这样的服侍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服侍，就是我们主三年半的故事。但愿主借着这些对我们说更深的话。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中，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每次说默想这些故事，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。主啊，我们是有心要侍奉你，我们有心要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。许多时候我们只以为做一些事就是侍奉你，但是主啊，你已经把这幅图画活化在我们的脚前，我们愿意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。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